廷尉张世之是堵阳人，字季。他和哥哥张仲一起生活，因为家财殷实，被选为骑郎，侍奉孝文帝，十年都没有升迁，也没什么人知道他。张世之说，做官时间长了会耗费哥哥的家产，实在不划算，想自己请求免官回家。中郎将袁盎知道他有贤能，舍不得他离开，就请求调任张世之补任业者。张世之朝见完毕，趁机上前陈述一些利国利民的事。文帝说，说得浅近些，不要太高谈阔论，要能当下就施行。于是张世之就谈论起秦朝和汉朝的事情，讲了很久秦朝失去天下，汉朝得到天下的原因。文帝认为他说得好，就任命张世之做了业者仆射。张世之跟随文帝出行，来到虎圈。文帝问上林卫各种禽兽的登记簿册，问了十多个问题，上林卫左顾右盼，全都答不上来。虎圈的瑟夫在旁边代替上林卫回答了文帝问的禽兽簿册，回答得非常详尽，想借此显示自己口才敏捷，对答如流。文帝说，官吏难道不应该这样吗？上林卫太不称职了。于是下诏让张世之任命瑟夫为上林令。张世之过了很久才上前说，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文帝说，是忠厚长者。又再问，东阳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文帝又说，是忠厚长者。张世之说，绛侯、东阳侯被称为忠厚长者，可这两个人谈论事情时甚至说不出话来，难道要效仿这个瑟夫喋喋不休、伶牙俐齿吗？况且秦朝因为任用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，官吏们争相以办事严苛、督察细密来互相攀比，然而他的弊端只是空有文书形式，没有体恤百姓的实际行动，因此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，国势日益衰败，到了秦二世时，天下就土崩瓦解了。现在陛下因为瑟夫口才好就越级提拔他，我担心天下人会随风附和，争相卖弄口才而没有实际才能，况且下面的人效仿上面的人，比影子跟随形体、回响音和声音还要快，陛下的一举一动不能不谨慎啊。文帝说，说得好。于是就不再任命瑟夫了。文帝上了车，召张世之来陪乘，车子慢慢前行。文帝问张世之秦朝的弊病，张世之都如实回答。到了宫中，文帝任命张世之做了公车令。不久，太子和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，经过司马门时没有下车，于是张世之追上去阻止太子和梁王，不让他们进入殿门，随即弹劾他们不在宫门下车是犯了不敬之罪，并上奏朝廷。薄太后听说了这件事，文帝摘下帽子谢罪说，是我教导儿子不够谨慎。薄太后于是派使者奉诏赦免了太子和梁王，他们这才得以进入殿门。文帝从此认为张世之与众不同，任命他为中大夫。不久，张世之升任中郎将，跟随文帝出行到霸陵。文帝坐在霸陵北边远望，当时慎夫人也跟随着。文帝指着新丰道给慎夫人看，说：“这就是通往邯郸的路。”让慎夫人弹瑟，文帝自己随着瑟声唱歌，心情凄惨悲伤，回头对群臣说：“哎，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椁，用苎麻棉絮填充缝隙，再用七年合起来，难道还能动得了吗？”身边的人都附和说，好。张世之上前说，如果棺椁里有让人想得到的东西，即使把整个南山都封起来也还是有缝隙。如果里面没有让人想得到的东西，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文帝认为他说得好，后来就任命张世之做了廷尉。不久，文帝出行经过中卫桥，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，使文帝驾车的马受了惊，于是派骑兵抓住那个人，交给廷尉处理。张世之审问他，那人说，我是长安县人，听到清道戒严的命令就躲到了桥下，过了很久以为车驾已经过去了，就出来了，看到皇帝的车队就赶紧跑开了。廷尉上奏判决结果，一个人犯了清道戒严的禁令，应该处以罚金。文帝生气地说，这个人亲自惊吓了我的马，幸亏我的马性情温和，如果是别的马，难道不会摔伤我吗？可廷尉竟然只判他罚金。张世之说，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，现在法律是这样规定的， 如果更改加重处罚，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。况且在当时，如果陛下立刻下令杀了他，那也就算了。现在既然交给了廷尉，廷尉是天下公平执法的典范，一旦有所偏颇，天下执法的人就会随意轻重，百姓们又该把手脚放在哪里呢？希望陛下明察。过了很久，文帝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。后来有人偷了高祖庙里神座前的玉环，被抓住了，文帝很生气，交给廷尉审理。张世之按照法律中盗窃宗庙服饰器物的条文上奏，判决应该斩首示众。文帝大怒说，这个人无法无天，竟然偷到先帝庙里的器物，我把他交给廷尉是想让他灭族，而你却按照法律条文上奏，这不是我恭敬承奉宗庙的本意。张世之摘下帽子叩头谢罪说，按照法律这样判决已经足够了，况且即使罪名相同，也要根据逆顺程度来区别量刑，现在偷到宗庙器物就灭族，如果万一有渔民挖了长陵上的一捧土，陛下又该用什么刑罚来处置他呢？过了很久，文帝和薄太后谈论了这件事，才同意了廷尉的判决。当时中尉调侯周亚夫和梁相山都侯王田开看到张世之执法公正，就和他结为亲友，张廷尉从此被天下人称颂。后来文帝去世，景帝即位，张世之很害怕，就称病请假，想辞职离开又怕招来更大的惩罚，想进宫谢罪又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后来用了王生的计策，终于进宫谢罪，景帝没有责怪他。王生这个人擅长黄老学说，是个隐士，曾经被召到朝廷中，当时三公九卿都聚在一起站着，王生是个老人，说我的袜子松了，回头对张廷尉说给我系上袜子，张世之就跪下给他系好了袜子。事后有人对王生说，为什么偏偏要在朝廷上羞辱张廷尉，让他跪下系袜子呢？王生说，我年老又地位低贱，自己估计终究对张廷尉没什么帮助，张廷尉是当今天下的名臣，我故意暂且羞辱他一下，让他跪下系袜子，是想借此提高他的声望。各位公卿听说了这件事，都认为王生贤能，也更加敬重张廷尉。张廷尉侍奉景帝一年多，被贬为淮南王相，还是因为以前的过错。过了很久，张世之去世了，他的儿子叫张志，字长公，官做到大夫，被免职，因为不能取荣于当世，所以终身不再做官。冯唐，他的祖父是赵国人，父亲迁居到代地，汉朝建立后又迁居到安陵。冯唐因为孝顺出名，担任中郎署长，侍奉文帝。文帝乘车经过，问冯唐说，老人家怎么还在做郎官？家在哪里？冯唐都如实回答。文帝说，我在代地的时候，我的上士兼高区多次对我称赞赵将李琦的贤能，以及他在巨鹿城下作战的事迹，现在我每次吃饭心里总会想起巨鹿之战。老人家知道这个人吗？冯唐回答说，李琦还不如廉颇、李牧那样善于带兵。文帝说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冯唐说，我的祖父在赵国时担任官吏将，和李牧关系很好，我的父亲以前做过代相，和赵将李琦关系很好，所以知道他的为人。文帝听了廉颇、李牧的为人后非常高兴，拍着大腿说，哎，我偏偏得不到廉颇、李牧这样的人做我的将领，如果有他们，我哪里还用担心匈奴呢？冯唐说，臣冒死直言，陛下即使得到廉颇、李牧，也不能任用他们。文帝很生气，起身进入宫中。过了很久，召见冯唐责备他说，你为什么当众羞辱我，难道不能私下里说吗？冯唐谢罪说，我这个粗鄙之人不知道忌讳，在这个时候匈奴刚刚大举入侵朝纳，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养，文帝正为匈奴入侵而忧虑，于是终于又问冯唐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、李牧呢？冯唐回答说，我听说上古的君王派遣将领时跪着推车子，说国门以内的事由我来控制，国门以外的事由将军来控制，军功、爵位、赏赐都由将军在外决定，回来再上奏朝廷，这不是空话。我的祖父说，李牧担任赵将驻守边境时，军中市场的租税都自己用来犒劳士兵，赏赐都在外决定，不受朝廷的干预， 朝廷委任他并责成他成功，所以李牧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，派遣精选的战车1300辆，善射的骑兵13000人，百金之士100000人，因此向北驱逐了单于，打败了东胡，灭掉了旦陵，向西抑制了强大的秦国，向南抵御了韩国和魏国。在这个时候，赵国几乎称霸。后来恰逢赵王谦即位，他的母亲是歌女。赵王谦即位后就听信郭开的谗言，最终杀了李牧，让严巨代替他。因此军队被打败，士兵溃逃，被秦国俘虏消灭。现在我私下听说，魏尚担任云中太守时，他把军中市场的租税全部用来犒劳士兵，还拿出自己的俸禄，每5天杀一次牛，宴请宾客、军吏和门客，因此匈奴远远避开，不敢靠近云中的边塞。敌人曾经入侵过一次，魏尚率领车骑部队出击，杀死了很多敌人。那些士兵都是普通百姓家的子弟，从田间出来参军，哪里知道什么耻及五服。他们整天奋力作战，斩首捕虏，到幕府报功，如果有一句话不吻合，文吏就用法律来制裁他们。他们的赏赐得不到兑现，而官吏奉行的法令却一定要执行。我愚笨地认为，陛下的法令太严明，赏赐太轻，惩罚太重。况且云中太守魏尚因为上报斩首俘虏的数量差了6个，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治罪，削去他的爵位，罚他做苦役。由此说来，陛下即使得到廉颇、李牧，也不能任用他们。
我确实愚笨，触犯了忌讳，死罪死罪。
文帝听了很高兴，当天就派冯唐拿着符节去赦免魏尚，重新让他担任云中太守，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，主管中尉和各郡国的车兵。7年，景帝即位，任命冯唐为楚相，后来被免职。武帝即位后，寻求贤良之士，有人推举冯唐。冯唐当时已经90多岁，不能再做官了，于是就让他的儿子冯燧做了郎官。冯燧字王孙，也是个骑士，和我关系很好。太史公说，张继谈论忠厚长者，坚守法律，不阿谀奉承。冯公评论将帅，真是意味深长啊。意味深长啊。俗话说，不了解一个人，就看他结交的朋友。这两位所称赞的人，可以铭刻在朝廷的廊庙之上。尚书说，不偏私不结党，王道才能平坦宽广。不结党不偏私，王道才能公正平义。张继和冯公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了。